我们今天早上曾经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5节到第23节。其实以弗所的教会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真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在属灵真实这个知识上很强，对不对？他能够分辨什么是真使徒、假使徒，能够知道什么是真传道、假传道，而且他们为主的名愿意受一切的苦。假如你们有机会去读这个启示录前面的时候，就看到讲到第七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里面，第一个就讲到以弗所教会。所以在以弗所那边这一群信耶稣的人，其实在启示录里面讲他们真的各方面都是很好的，唯有一点要责备他们的，就是失去什么呢？失去起初的爱心。而保罗在这边跟在以弗所的这个圣徒们，在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他怎么样？十五节课，他一方面听到他们这个信从主耶稣，就为他们高兴，然后怎么样呢？也不住的感谢神，也为他们祷告。就是这个人已经信主了，外表看起来都不错，也很忠心，就算那个忠心像对党派的忠心，对帮派的中心，对企业的中心，对什么的中心，反正只要有中心，保罗就为他们感谢主。既然是这样了，感谢就好了嘛。但是保罗还要为他们祷告，而且要提名为他们祷告，常提到你们，为他们祷告什么呢？保罗为他们祷告的第一个是对基督徒已经信主有忠心的这些人来讲是非常重要，但是他们还不明白，还不知道，就算有了可能还很不够。就像很多人怎么样呢？比如说生了小孩，生了小孩又怎么样？不因为生了小孩有孩子了他高兴，他不但高兴，发现孩子还小，还幼稚，还不懂事，还怎么样，他就希望他怎么样呢？希望他能够增加增加增加。就好像一个人刚刚开始被一个很大的企业这个录用以后怎么样呢？对，为他高兴，为他高兴，哇，有一个人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了。但是做领导的也好，做他的上级的也好，或者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也好，那怎么样呢？希望他能够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的训练他，更加的这个给他机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想这样的一种的真实我们能够体会的。假如以弗所这边这个在耶稣里面有忠心的这些人，他们已经信从主耶稣的这些亲爱的这个圣徒，假如他们怎么样呢？假如他们真的很有，他们真的很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或许说他们真的真知道这一位他们所信从的神，保罗要这样为他们祷告吗？不会。他们既然真知道神了，还要为他们祷告吗？还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怎么样呢？让他们能够怎么样呢？让他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对耶稣有忠心，但是糊里糊涂的忠心，不是真正的认识神。他们认识的只是眼睛看得见，自己头脑想得通，手摸得到，眼睛看得见的这些东西，人性头脑能够体会的东西，他们真的知道什么？不知道。所以怎么样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从了耶稣了，我们好像我们跟人家讲的就是对神有真正的认识了。其实大部分你看，大部分人讲的都是在讲世界上人都讲的话，只是换了一种名词。就好像说信佛教呢，哎，我们去庙里面拜拜，对不对？那么今天很多真的不认识神的人们，好，我们去礼拜堂做做礼拜。其实他们做的事情的意义都是同样一样，为什么呢？他们拜的他们也不知道。能够像保罗这样讲的吗？我们所信的我们知道， 保罗很真实，他也没有为难那一些不真知道神的人，他也没有什么骄傲，只是觉得说这样的一群众圣徒已经信从了耶稣基督，他们得了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蒙恩的小孩，但是他们真的不那么的清楚明白神的事。什么叫不清楚明白神的事情呢？不清楚明白神的事情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自己不知道，非要问人家才知道嘛。保罗也是一样，保罗没有一点烦。什么叫没有一点烦呢？他们这样很正常，是个小孩，一样都不懂，对不对？是不是啊？他只是真正的知道，这是我爸，这是我爹，这是我娘，这是我什么，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别人不跟他讲，他一点都不知道，那什么？那是小孩。但是保罗希望他们慢慢慢慢一天天成长以后怎么样呢？不是在人家告诉他什么了，因为他们里面清清楚楚的怎么样了，里面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了。那知道他怎么样呢？知真知道他不是用人的嘴巴讲就会真知道，人的嘴巴讲给我们听的，我们不会真知道，我们只是懂了他跟我们讲的这些，但是上帝真正是怎么样，跟很多人讲的差得很远。为什么呢？因为讲的那个人都不真知道他吗？他讲了，我们怎么会真知道神呢？什么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从心里面很真实知道这位神呢？没有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怎么来真知道他呢？今天我们去上很多课，今天我们去问很多人，对不对？是吧？保罗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因为保罗知道他自己本身是因为得着了这样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他才能够真知道神。而且他真知道的神，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用，假如保罗他有把握说我得着了智慧和启示的灵，我已经真知道了这个我所信的是这个神，所以怎么样呢？你们根本不需要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也不需要为你们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的，我也不需要为他祷告要他来赐给你们，你们只要来听我讲你们就会懂。保罗是这样的人吗？今天我们放眼看去，有多少的人，你有没有得到智慧和启示的灵并不重要，我得着了启示告诉你是这样，就是这样。保罗得的启示，保罗得到的智慧和启示的灵，难道没有比我们今天的传道牧师更多吗？还是比我们得的更少？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要为他们祷告？只有他们得着了智慧和启示的灵，他们才有可能真知道神。不是他们不需要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只要我把我得着的智慧和启示怎么样知道的真的神告诉你们就可以了。哎呀，今天我们怎么会这么的愚昧？我们以为我们得着了那一点智慧和启示的灵，有那么一点点真正的知道这位神，但是你知道我们知道的这位神是神本身的千万分之一，还是我们知道了神所有的百分之百呢？我们太幼稚，太骄傲，以为我得着了一点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别人就不需要得了，只要听我讲讲，他就会真知道神的。多可怜啊。再反过来讲，我们怎么会去相信，我们今天读了以弗所书，我们怎么会相信说我们没有得着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只要去听别人讲，别人所谓真知道神，我们就会真知道他呢？多么可怜呢、一个是自己以为跟人家讲讲别人就会明白神的，另外一个是我只要听别人讲我就能够真知道他的。保罗不这样想， 保罗非要常常的为他们祷告，为以弗所之心祷告。我觉得以弗所的这些这个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他们真正是信从耶稣的忠诚度，比我们今天大部分信耶稣人可能都还要讲起来就是，假如我们只有幼稚班的话，人家至少读到小学了，保罗还要为他们不住的祷告。所谓不住的祷告，就算你今天得到了一点点智慧跟启示的灵还不够，我还要为你们祷告，希望神能够开启你们，给你智慧和启示灵干什么？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做一个好学生，做一个好太太，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儿女，做一个好老板，做一个好职员，是这样吗？我们得着的智慧和启示灵可以让我们真知道他。今天我们想做一个好丈夫，你还想在人的面前夸耀你是个好丈夫，上帝从来不用他的智慧和能力来充你的面子，来充我的面子，上帝不会的。上帝要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让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可以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对人有益，越来越对自己也有益处。那求主怜悯我们。保罗不是一个不跟人家分享他所认识的耶稣的人，但是他从来不会把自己高举到个地步说我不为你们祷告，你们有没有智慧和启示灵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来上我的课，一定要来听我讲。假如保罗是这样的人的话，他会为这一些以色列这个以弗所的这些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这样祷告吗？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妻子祷告？主啊，求主你赐给他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他能够真知道你。还是我们怎么样呢？神啊，求主你让他顺服我，因为他现在太不属灵了。为什么？因为你讲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他根本就不顺服我。主啊，你让他能够听我的话，顺服我，是这样吗？他真知道了神，他会不顺服，不按照神的话去行吗？今天我们慢慢来看，我觉得保罗不住的为他们祷告。我觉得在信徒的里面，在神的众圣徒的当中，缺少这样的东西，他才要祷告。那保罗为什么知道他们缺少这个东西呢？因为他得过这样的东西，而这些信徒还没有。今天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本身都没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他是上课懂了还怎么样呢？还要骄傲着你只要来上我课，把我告诉你懂了就好了，是吗？他自己都没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他对事情不能分辨，不但对于神的事情不能分辨，对于人的事情也不能分辨。耶稣说你们知道观看天气，知道是这个傍晚的时候西边天红了，那怎么会下雨？耶稣的意思说有些人是会观看这些时事局势这些东西，你们能够明白事情，但是他们会了解明白属灵里面的情况怎样的？不会。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连人的事情都看不准了嘛。假如我们今天有圣灵所赐的智慧和启示的灵，怎么会这样的结果呢？我们祷告跟神求要智慧和启示的灵，为什么还得不着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今天我在肚子想这个问题。我们老觉得自己对，老觉得凭着自己的感觉做事对，那么智慧和启示灵怎么会临到我们呢？当我们真的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以为看法的时候，智慧和启示，因为一个人呢、假如我这样讲，一个杯子里面装满了臭水，上帝知道，他有可能把他圣洁的智慧的启示的东西倒在我们这个杯子里面吗？除非我们把这个杯子倒干净了，洗干净了，不然的话，神会把这些东西跟我们掺杂在一起吗？掺杂在一起的时候，给我们自己的感觉是什么？给我们自己的感觉，到底是神伟大还是我聪明啊？今天我们求也得不着，我们 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得不都是我们不求，有时候我们求也得不都是我们妄求。所谓的妄求都是就是还没有对付自己的那一部分，就要求神把好的东西加给我们。怎么加呢？耶稣那时候在世上怎么讲？有很多东西好像把这个新酒装在旧皮囊里，到最后怎么样呢？神不做这个事，为什么呢？把新酒倒在旧皮囊里面，到最后怎么样呢？旧皮囊都裂开了嘛。上帝做一件事情会害我们吗？不会嘛。好像怎么样，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会这样吗？我们太觉得自己聪明了，太觉得自己对了，太觉得太坚持自己，太觉得自己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呢？上帝启示智慧和启示灵怎么赐给我们？我们怎么会真知道神？我们知道的神都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求主怜悯我们。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没有真知道。第二个他们什么样呢？第二个他们是看不见。什么叫看不见呢？看不见他的圣徒，看不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看不见，看不见什么呀？看不见两样东西。一样是什么呢？一样是不知道有多大，就耶稣基督用他的救恩呼召我们悔改以后，我们所有的那个盼望是有多么的大。第二个，他在什么呢？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看不见那个什么，我们不知道那个指望，我们不知，我们看不见那个荣耀，看不见。那是什么呢？我们没有眼睛吗？我们有眼睛。那么有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心中的眼睛是瞎的，没有打开。一种是瞎的，一种是没有打开，不愿意打开。因为看见了，看见了又怎么样呢？我们就要悔改。看见以后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调整我们自己。那么怎么个打开法呢？没有办法打开嘛，是我们故意。其实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就不让真理的光照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光一照着我们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要悔改我们自己，我们就要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就要否定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就要舍弃我们自己。谁愿意这样啊？信耶稣的痛苦就在这里。结果怎么样呢？信了耶稣好像没有信耶稣。为什么呢？心里的眼睛没有被打开，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神要给我们的盼望，看不见其实我们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个荣耀有多么大。我们看不见，看不见以后怎么样呢？看不见以后我们就像瞎子一样，跌跌撞撞的，哪里撞到也不知道，哪里掉下去也不知道，就这样过一辈子所谓信耶稣的生活，多么可怜。我就想到耶稣讲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因为心中的眼睛没有打开，不愿意打开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所以就看不见我们有多么大的盼望。我们的思想就是完了，完了，死了，不会改变了啊！就是怎么样，对不对？好像跟人来讲，永远没有办法看见神给我们看见我们前面的光景，我们前面光明灿烂，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得的。我们看别人也是一样，看到别人的都是别人的错，别人的什么，好像别人也没有指望。我们看别人没有指望，我们自己的指望在哪里呢？不可能有指望嘛。人家说大弟，你为什么好像很有盼望？因为我有盼望，我是这样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改变我，别人可以，我可以被神改变，我得到了神可以被改变，我看见了，所以任何一个你说他是坏人、病人，在我的面前我都很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坏人会改变嘛，病人神可以医治嘛。今天我们怎么样呢？坏人我们就躲，病人我们就逃，逃不掉怎么了？逃不到就恩， 不接受，不愿意面对，接受不愿意面对对我们有害的人，这是个坏人，我干嘛去跟他接触啊？我假如我们心里的眼睛看见了，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从前是这么坏的坏人，耶稣都可以改变我们，他耶稣也能够改变我们，我们看得见这样的盼望吗？假如我们看不见这样的盼望，多么可怜啊！我们对别人没有盼望，正反映了我们对自己也没有盼望，我们落在一种灰心痛苦的里面，我们希望全世界人都跟我一样灰心痛苦，好事不提，都提坏事。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保罗会为以弗所的圣徒，为以弗所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忠心的人，这些人很多的时候眼睛都没有被打开的，心里的眼睛都没有看见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主在一群神儿女们中间有多么大的荣耀啊，大过我一个人的能力，大过我一个人的见证，只要有三个人神的儿女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荣耀一定大过我一个人。今天人的想法呢，就里面眼睛瞎掉的人或者看不见的人不愿意睁开，怎么想的？不，你们大家都跟我一样，这个荣耀最大，可能吗？你们只要听我的就对了，你们听我了，只有一种，只有一种荣耀，就是我的荣耀。你们听我了，你们的荣耀跟我一样，但是你们不需要听我，你们听耶稣，你的荣耀加上我的，加上我能够彰显出来荣耀，再加上他能够彰显出来荣耀，我们三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其实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多么的荣耀？那个意思就是我能够见证主的荣耀，你能够见证主的荣耀，他能够见证主的荣耀，我们大家能够见证主的荣耀，摆在一起才是那么的丰盛的荣耀。今天我们的想法不是那样，我的荣耀大家都要跟我一样，你只有一种这种荣耀吗？不要别人老是听我们的，看看别，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你不听我的你倒霉，你不听我的你没有见证，你不听我的你会做错。但是我们反过来看看，他今天不听我们，他所做的荣耀神的地方在什么地方？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透透的心里的眼睛被打开，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够看见我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我在主里面我是一个盼望的人，他也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盼望的人。我们害怕什么呢？你知道害怕从哪里来？害怕从我无能为力来。当我们看见不，我们看见我们的神真知道他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不是以我们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了，我们知道神有办法，我们知道神怎么样，神能，我们的盼望在神。 OK， 那下面来讲，假如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没有能力的神，我们前面的那个什么真知道，我真知道他是个 homeless， 我真知道他是一个没有钱在路上这个连饭都没得吃的人，你真知道他对你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这样？那么好，下面来讲到的一个最关键的时候怎么样呢？关键是说保罗他经历了这个复活的大能，所以他怎么说呢？要怎么样？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有一种的能力，所显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有多么的大，这是我们不能经历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有的能力有什么能力呢？我们有的能力只有一种掌控别人的能力，连控制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哎，我们只有一种欲望，想有一种能力的欲望，要人家都听我的，要人家都照着我的做，是不是这样？老师也好，教堂里面的什么长老的牧师也好，都想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什么？掌控，要人家听我的，照我的做，这样的能力是吗？复活的大能是从哪里来的？我今天跟大家从真心的从心里面讲， 复活的能力，基督复活的能力，是因为他愿意死透透才有可能复活。一个人死不透，复活的能力怎么能够在他生命里面？保罗真的死透透哎！保罗从前在犹太教里面是一个佼佼者，他怎么说？对犹太教的中心，在我同辈人的当中，我是第一名。他是有中心，他对什么中心呢？他对犹太教有中心啊，什么律法都守。他是什么呢？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第八天收了割礼，他是从小就遵守律法的，他在加玛列门下受教。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我从小就受了洗，教堂里面规定的什么事情我都遵守，而且我还是某某最有名的神学院里面一个最有名的教授的手下毕业拿到学位的。说话又怎么样？但是这些东西怎么样让许许多多的人死不透？他靠这些东西怎么样呢？死不透。死不透的话怎么样？只有一个结果，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复活的大能能够在一个还死不透的人身上显明吗？有可能吗？有可能吗？有可能吗？保罗哪一天死透的呢？在大马色的路上，大光照着他的时候，让他把他从前所受的这些犹太教里面的东西，自以为对，自以为了不起的东西，通通死透透了，连眼睛都看不见，要人家牵他走路，牵背不牵背也不行嘛，什么都看不见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还要让一个这个亚纳尼亚一个小弟兄来为他按手祷告，让他才能够起来吃饭，让他眼睛才能够看得见。从此以后怎么样呢？他死透了以后，耶稣基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复活的大门就在我们弟兄保罗的身上。今天我要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死透了吗？我们在世界上有一点地位，有一点钱财，在教堂里面有一点道理的认识，这些东西假如有一天都要死透透，我们才能够经历那一个复活的大能，我们愿意向这些东西死吗？假如不愿意死，难怪那么多半死不活的人永远半死不活。为什么呢？因为死不透干嘛要复活呢？他因根本就还没死透，怎么个复活法呢？我反过来我要讲一件事情，我想问大家，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神行的神迹能力大，还是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大？你们讲给我听。我们常常不肯放下我们今天自己觉得很有能力的东西，更大的复活生命的能力怎么能够临到我们呢？下面讲的这句话，他说这个能力是超过什么？这个能力是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生，连来生，连来世也都超过了。这一个复活的大能是胜过什么东西呢？所以一个有复活大能的人呢，他在一个就一个这一个知道这个复活大能有多么浩大的人，他今天在一个政权的底下，像初期信耶稣的人，他们在罗马政权底下，那是执政的能力，对不对？你不听话，警察抓你去坐牢，对不对？但是一个神的儿女真正死透的，他也经历了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那怎么样呢？那杀灵魂不能灭，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里面有复活的把握，你把我杀死了，我也照样在神面前活着，所以根本不需要怕，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是怕。为什么怕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复活，我们不认识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是多么的大，多么的浩大。 以及怎么呢？我们怕执政的，我们怕掌权的，我们怕有名望地位的人，有没有？是不是？他的名望地位那是他嘛？圣经里面没有要我们不顺服这些人嘛？但是也没有要我们只顺服这些人嘛？他要我们是知道神复活的大能有多大。好，你运用你的权力运用错了，我也不怕。你把我拿去关，我也不怕。你不给我工作，我也不怕。你有名，用你的名来压我，我也不怕。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能力，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复活的大能在我里面，我真的不怕，我真的不怕。今天很多人怎么样？让我们怕，执政的让我们怕，掌权的让我们怕，有能力的让我们怕，有没有？今天大妈常常讲，季兄啊，你为什么老是让人家怕你呢？我真的没有存心要让人家怕我，我只是讲一些真心的话，有些人不愿意面对自己就要怕。一个软弱做不到的人在我面前，你会发现我是用最温柔的话跟他讲的。当我突然发现一个人自己们做不到，还要人家这样做的时候，我的话就比较重。后来大妈那天提醒我，我觉得我也蛮有安慰，好像给我找到了一个正当性，但是我还是要悔改的。虽然那个找到点，他说你看保罗跟哥林多人讲话的语气跟腓立比人讲话的语气完全不一样。哥林多人怕保罗，腓立比人爱保罗。今天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为什么有一点点？我们是执政的，就让人家怕呢？我们今天是这个掌权的，就让人家怕呢？今天为什么我们有点能力，就让人家怕呢？我们为什么是组织的，就让人家怕呢？或者看一些有名望的人就觉得自己觉得怎么样呢？因为反过来讲，我们为什么怕那些掌权的呢？我们今天为什么怕那些这个执政的呢？为什么怕那些这个有钱有势的人呢？为什么怕？因为我们里面对复活生命的大能没有把握。为什么我们还觉得我们有一点点的权柄，我们就这样那样呢？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经历还有一种比所谓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能力更大的能力，那是神的能力。我们今天愿意去怎么样的让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组织的有名的有能的这些人来帮我们，我们没想到说还有一种能力是比这些更大的。我们一讲到警察的能力，我们就知道了，手铐一拿，枪一拿，对不对？你乖乖的把手摆在后面或者举起来，是吧？你知道，你没想过说神复活的大能比这个执政掌权这个能力更大？我们没想过。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顺服神，有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你再有执政，你再是掌权，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听你的，但是我不怕你，你错还是错，神的能力更大。大爹现在慢慢体会的，我从来不鼓励人家反对权柄。一个顺服权柄的人，不代表他赞成代表权柄的你做了对，除非你做了神喜悦，不然的话，你有权柄，你错还是错，有什么？你就是错了，我也顺服你。为什么？因为这也是主的教训，因为我顺服，我得着了益处。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你顺服我，就是我有面子。对，人家顺服你是因为他听神的话，他蒙福。结果我们要人家顺服的那件事情，神根本不算作什么，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有一天，我们要求人家顺服我，有一天我们要跟上帝去交账。我都没有他这样顺服我，你是比我更大。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看到还有一种能力是比这些执政掌权有能组织有名的人更有的能力。我们不愿意放下。假如我们今天是个执政掌权有能有是组织又有名的人，我们愿意谦卑在复活大能上帝的面前，把我们这一些的东西我们都放下，让我们来经历他们。 最后一句话讲到说，因为复活的大能让耶稣升到父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他怎么样呢？万有的一切，他超乎万有的一切之上，让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是伏在万有的底下，就是不服我们的神，就是不服耶稣基督。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伏在我们自己肉体情欲的底下，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说什么就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想吃什么就不想吃什么。今天我们是伏在万物的底下，但是我们好好来读圣经。今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呢？神叫万物伏在基督的底下。哦，我们比基督还大，万物小我们伏在他底下，比万物大的那个我们反而不服。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底是看不起耶稣啊，还是欺负耶稣？因为他爱我们不会怎么样啊，求神真的怜悯我们，而且怎么样呢？而且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今天下面讲一句话可能比较重，我要请大家好好留意。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我要这样讲，什么叫骗子呢？骗子就是讲这个名词，但是呢，这个名词不是实际，然后要达到他的目的。比如说，我是董事长，我做这个生意，我可以跟你签契约，对不对？举例来讲，他呢又不是这个董事长，他也不做这个生意。骗到人家的契约，拿了定金以后呢，他就跑人，这叫什么？这叫骗子嘛。今天我们讲，我们是教会，同样用一个名，对不对？但是怎么样？我可以代表教会，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要达到自己的一个目的，结果怎么样呢？他讲的教会也不是教会。教会可以代表的吗？基督才是教会的头，有人可以代表的教会绝对不是教会，那是你的组织，这是我的公司，我是董事长，我可以代表公司。你们跟大爹相处那么久，你们也听过大爹，就算是大爹开荒在那个地方开始建立的一群神的儿女的教会，我都没有说我有权可以代表教会。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只不过是教会，只不过是连于头的身体，是一个不得了的东西，因为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讲的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呢，还是世界上社会上有的东西都充满在这个所谓的教会的里面呢？我们还敢讲我们这个是教会吗？敢讲吗？再讲就是骗子。好好在神面前讲，在我里面是不是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三五个人都愿意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我们的，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就能够组成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的肢体。基督的身体教会太大，大到个地步，要所有古往今来神的儿女，真正让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连接在一起，那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基督的身体。今天太可惜了，今天要讲的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收扣的教会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我们去低头祷告。